但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要来看看主耶稣基督整个所带来怜悯的事工，他如何服侍了当代许许多多贫穷的人。福音是给贫穷人的好消息。耶稣呢，再次在他的家乡附近的加百农，这一回合第一回来到耶稣身边的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百夫长，他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这个罗马的军官呢，百夫长，他是穿着短裙拿着盾牌矛枪的，跟这些犹太人是完全没有来往的。可是这个百夫长呢，风闻了耶稣的事情，当他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托了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啊，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来往的，外邦人这个罗马的军官其实是来统治以色列的这些统治阶层的人，所以他们其实对当代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可是相对的，犹太人是基本上是拒绝排斥跟外邦人来往，所以这些犹太的长老呢，到耶稣跟前来，很有意思哦，他们去求耶稣去救他的仆人。到了耶稣跟前，他们跟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好，所以这个外邦人呢是相当有好名声的哦，所以连犹太的长老们都很接纳这一个外邦的百夫长，所以耶稣就答应了和他们同去。然后这个百夫长呢，立刻就托了几个朋友再去见耶稣，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己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这个百夫长他看自己，他认为我不配去见你，所以托人去见耶稣。当然犹太的长老会看到这个百夫长的品格，为他的百姓建了很多的会堂，所以会说他配得。可是这位百夫长却说，我不配得。可是他却认知说，主耶稣，你的权柄，你一句话就可以了。就如同这个百夫长说，我也有权柄，我只要吩咐我的兵去做一件事情，他就去了，我不用自己去做。所以他认识耶稣的权柄，这也就是路加福音，我们从前面一路看来，耶稣的说话行事都有能力。而从这个外邦人这个百夫长的口中，他认识耶稣的权柄，所以他说，只要你一句话就行了。所以耶稣的回应当中是说，哇，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心，在犹太人当中，在本国人当中，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说话的当下，他的仆人就已经好了。所以这是耶稣所遇见的这第一个人，人认为他配得，他自认为不配得。你呢？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你会认为说，因为我很爱主，因为我常常服侍主，因为我很认真的查考圣经，所以这是我配得的恩典吗？我常想，每当我们觉得自己配得的时候，哦，那个就不是恩典了。当我们自觉不配的时候，却发现恩典是满意的。恩典不是我们赚来的，赚来就不是恩典了。求主耶稣恩待，让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人所认为配的，可是这个当事人却自觉不配。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去欣赏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及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当中他恩典的作为。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配的位置上的时刻，你就会常常看见这都是恩典的作为，是上帝恩典全能的彰显。过不多时，耶稣经过一个城叫做拿因城，在这个城当中呢，有很多的人跟耶稣同行。这个时候有一个画面，有一个丧礼，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个死人呢，是他母亲的独生儿子。你我可以想象，寡妇失去了他独生的儿子，真的是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而在这个送葬的行列当中，耶稣是拦下了这个棺木，当场叫这个少年人说，起来。经文当中很生动地说，这个死人就坐起来，而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的母亲。 这段经文看见耶稣的全能跟他的怜悯，甚至这个寡妇都还没有开口求耶稣，耶稣主动的进入了，介入了，拦阻了这个送葬的行列，而使死人复活。在这个当下，众人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一趟的事迹当中，让我们会发现主耶稣被人认出他是大先知。所谓大先知，在旧约当中由以利亚、以利沙这两位先知，在列王记的上下记载这两位大先知在当代所行的神迹，他们都曾经使死人复活，而耶稣在这个神迹当中就使当代的人惊讶稀奇，归荣耀给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当中兴起了。所以这是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真正体会是上帝眷顾的记号，有先知在我们当中兴起，带来这样子的神迹启示，神的全能，神的恩典介入在人一个送葬的行列里头，主耶稣怜悯的事工介入了这个悲惨的城市，随着拿因城有了这样子的欢呼喜乐的声音。我曾经拜访我们所差派出来的宣教士啊，他们是在南非来服侍当地的华人。南非因为经过一些政治上的动荡，所以治安非常的不好，那么我们华人同胞呢非常兢兢业业打拼，可是却成为当地非常多不良分子的觊觎的对象。很多的华人同胞就算没有被这个强盗抢过，自己也会吓死自己哦，就是常常生活在不安当中，所以他们常常就开始寻求教会，找到主耶稣基督，要成为他们生命的平安。那么耶稣如何来赐下属天的平安呢？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要为我们所住的城市求平安，不是装上所有的保全设备，不是请更多的保镖，而是如何借着祷告为自己所住的城市求平安。你可以看到上帝能，你可以看到耶稣愿意，他肯。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认出主耶稣在当代所带来的服事呢？不尽然呢。接下来就会提到施洗的约翰，我们还记得当耶稣才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就被希律王给关起来了，在监狱当中，他就派了门徒来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其实我们了解，就是在当下这许多的选民犹太人，他们是在罗马政府，在希律王的治理之下，其实是有许多不公平的对待。他们非常希望主耶稣基督能够带来公义的治理，公义的掌权。所以你会发现，当施洗约翰预告了耶稣基督要来，而他等在监狱里很久，而耶稣在监狱外面，他在做些什么事呢？哦，你会发现耶稣把福音带给贫穷的人，耶稣做了税吏跟罪人的朋友，耶稣愿意去医治这个外邦百夫长的所爱的仆人。那么施洗约翰有点焦急，施洗约翰会期待说，你不把我放在心上拯救我出监牢吗？你可以的，你能的，你还不做吗？所以施洗约翰差人去问了耶稣，耶稣用了旧约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弥赛亚所要来的所有的作为，让人报告给约翰听，就是上帝的全能，他真的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使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可是耶稣还加了一句，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当时的人不是都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所作所为，除了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采取了敌对的势力，连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也不见得完全能够了解。所以耶稣有在这个应对当中也用的这一番话来解释耶稣在当代所有的服事当中的含义。耶稣又提到约翰的服事在当代的意义，他呢比所有的先知都要大， 他是最后一位先知。可是呢，他说在神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要大，等于说那个旧的世代就过去了。约翰是一个前一个纪元的结束，耶稣所开启的新的世代，最小的比约翰还要大。这是指着福分，我们都成为神国度子民当中，丰丰富富的在他的国度当中，享受做神儿女的自由跟荣美。所以在这个当下，耶稣肯定的施洗约翰的服事，可是他同时也说，就像是施洗约翰跟其他的先知们跟主耶稣自己在那个世代当中呢，他说我们的服事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就是当代的人并不能够领会耶稣以及施洗约翰的服事，拒绝了他们，抗拒了他们，相对的有非常多的冷漠对待耶稣。可是耶稣说，当耶稣来服事的时候，他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有没有人认出耶稣呢？有的，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接下来又出现另外一个人物，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耶稣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的时候，咦，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有个女人没有记下她的名字，只说她是个罪人，也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面来，躲在耶稣的背后。当耶稣他们在用餐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眼泪来擦耶稣的脚，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所以这时候有两个人物，一个就是这个宴席的主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不速之客，就是这个女子。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会发现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都会提到主耶稣被一个女子用香膏来膏抹，那么只有约翰福音提到说她是玛利亚，是拉撒路的姐姐。那其他的福音书都只有说有一个女人，主耶稣被这位女子用香膏膏抹的时刻，马太、马可、约翰的福音书当中都是他即将要面临十字架的前夕，在逾越节那个晚上。而路加福音在这个时候，他是在耶稣服事的早期，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伯大尼，乃是还在加利利的时刻。这个时间点跟其他的几卷福音书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判断说，耶稣生平当中应该是不止一次被女子、被姐妹用香膏来膏抹，因为时间点真的是不同。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读就是同样的主题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并列排比，平行的来看，这种呢叫做横向阅读法。我们也可以来纵向阅读，我们把它放回在路加福音，看看在这一次耶稣被膏抹的当中，对整体路加的写作文脉当中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当主耶稣坐在这个席上，然后这个有罪的女人来膏抹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法利赛人呢，心里在犯嘀咕，他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我们还很熟悉当主耶稣在拿因城使寡妇的儿子复活的时候，拿因城合城人都说，在我们当中有大先知兴起了。而竟然这位法利赛人他会质疑，他如果是先知，他到底是认识耶稣还是不认识耶稣？那他请耶稣到他的席上坐席，他以为耶稣是谁呢？其实他是非常看不上，耶稣怎么能够容许这个罪人来碰他，来摸他呢？圣洁的主走进人类的世界的时刻，他愿意触摸那个大麻风的人，他甚至愿意触摸一个死人，使他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也容许这个有罪的女人来触摸他，这不会减损耶稣的尊荣，不会减损耶稣的圣洁。可是这是法利赛人在他们的教条当中绝对不容许的，所以耶稣就叫他来说，西门，这个很有意思接待耶稣的法利赛人名字叫西门， 他有名有姓。而相对的，耶稣所称许的这位愿意付代价来爱他的这个女子始终没有名字，甚至这个宴席当中也没有他的位置。可是你却发现耶稣将他放在心上。耶稣跟西门说，爱多的人因为他得的赦免多，得了赦免少的人似乎爱就少。所以在对话当中就凸显出这个女子呢是一个多得恩免的女子，多得神的恩免，她的爱就多。而她奉献在耶稣面前的爱呢，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份奢侈的爱，她倾尽所有的付了代价的来爱耶稣，不只是物质上的。你会发现她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对不对？她是不受欢迎的，她是没有被邀请的，她是一个不速之客。可是她来了，她就是要来到耶稣的脚前，来亲近耶稣，来爱耶稣。所以你会发现得恩典得恩免自觉不配似乎是一个先决条件，我们不配，可是上帝却愿意给。所以他来到耶稣的跟前，你会看到耶稣没有拒绝他，不像那个法利赛人心想耶稣应该要拒绝他。法利赛人曾经批评耶稣说，我怎么都不进食啊，天天给人家吃饭的。诶，可是法利赛人请耶稣来赴宴席的时候，耶稣也去，耶稣也抓住每一个机会。即便是法利赛人总是找机会找耶稣的不是，可是耶稣仍然接待他，也去到他家里坐席。这一位有罪的女人冒着被拒绝的危险，她有备而来哦，带着香膏，带着玉瓶，因为耶稣配得，她把她生命当中最好的最美好的带到耶稣的跟前。在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哦，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小心把我们聚会聚集的门槛设得太高了，这无形当中是一种逐客令啊。我记得在我服侍的群体啊，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空间很有限的房子啊，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然后这些孩子就会很挤，挤在一起。我记得我们当中有个小孩就责怪另外小孩说，你还带朋友来，你都没有看到我们自己都坐不下了吗？当着这个孩子这么一讲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大人惭愧了。其实我们应该要把空间弄得宽敞一些，好来接待这些孩子们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些孩子们的对话，也提醒我们的教会领袖啊，在教会空间当中应该要容许更多的孩子，邀请更多的孩子来到主跟前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在一个负向的消极的来表达了不欢迎的逐客令，让我们总是愿意，因为耶稣在这儿，他总是吸引人来到他的跟前。这一位女子来到跟前，费了功夫了来爱耶稣，对比的就是这一位冷漠的主人，冷漠的西门。而这位充满着热情的女子，她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可是她充满了行动，有备而来的来亲自服侍耶稣，亲自来到耶稣的脚前。他自觉不配，所以他是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来擦，用眼泪来擦，都是坐在耶稣的脚前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耶稣配得我们生命当中这样子的侍奉，他是尊荣的主。而这位多得恩免的女子，耶稣说他得的恩典得的赦免大，他的爱就多。也许这是以果推因吧，也让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爱主有多深，我们爱主有多少，会回应出到底我们所得的恩典有多少呢？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恩典的主，主啊，让我们把自己生命当中所蒙受的恩典常常存记在心，反复思想。当我们心里面有恩典的时刻，主啊，我深信我们的眼光看出去常常看见你恩典的作为。主啊，容许我们可以把各样的创意各样积极的预备是倾倒在你的身上，因为你配得。主啊，让你来深深吸引我们生命当中更丰富的爱来倾注在你的身上，好让我们对你的爱是满是生香的。主啊，使这个世代当中充满了你馨香的膏油。谢谢耶稣，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